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在听书说话的时间里，多多想要为你分享浅读的是中国作家，人称文字鬼才的马伯庸的作品《长安的荔枝》。本名玛丽的马伯庸，他是内蒙古赤峰人。马伯庸的作品涵盖历史、科幻以及影视评论等领域。《长安的荔枝》是马伯庸备受好评的历史小说。虽然说是历史小说，但是《长安的荔枝》它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却能够让读者就着这个故事，跟着想象在大唐天宝十四年，长安城的九品官李善德突然接到一个任务，要在杨贵妃生日之前从岭南运来新鲜的荔枝。因为荔枝呢是一经采摘下来，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离长安5000多公里，山水迢迢，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九品官李善德他决心放手一搏，抱着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今晚就让我们一起浅读这部小说《长安的荔枝》，看看作者马伯庸想要借着这部小说向读者传递着什么样的讯息。说话，今晚呢，我们来浅读中国作家马伯庸创作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唐朝诗人杜牧所写的《过华清宫》里说道：“长安回首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呢，就是描写因着唐明皇的爱妃杨贵妃喜欢吃新鲜的荔枝，为了讨好杨贵妃的芳心，博得红颜一笑，唐明皇不惜劳师动众，千里送荔枝的故事。在诗句里面所说的是，差官骑着快马，向着秀丽的长安城飞奔而来，城门一扇一扇的打开了，杨贵妃笑得好开心。有谁知道快马送来的竟然是荔枝，而不是带回了重要的军机密报。其实诗人杜牧是借着这首诗不动声色地对唐明皇的荒唐以及杨贵妃的恃宠而骄加以挞伐，寓意精深。马伯庸虚构撰写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也是以杨贵妃爱吃荔枝为起始，要从岭南送来的新鲜荔枝，在这5000公里的路途中，需要跑死多少匹的驿站的马，以及中间各个驿站的接棒骑士，还要承受多少压力，甚至是肉体的伤害，才可能达成任务呢？《长安的荔枝》这部小说描述着40多岁九品小官李善德与死亡的距离。李善德因为从上林署，也就是为朝廷供应瓜果蔬菜的单位，他请假外出看房子。 当时他面临着京城房价高，如果现在不买，日后就更买不起了。于是不是有很多钱的李善德只能够跟寺庙招福寺借了香积钱，也就是贷款。等他回到上林署的时候，同事们都默许了他的荔枝使这个好差事。就算李善德再傻，也知道自己被算计了，他心知肚明，这长达5447公里运送荔枝的路，他如果不逆袭，就只能安息了。李善德只能够拼拼看，也许有机会在自己人头落地之前，让妻女的后半辈子有房子可以安居。长安的荔枝大致上的确说的是杨贵妃想吃荔枝，但是呢，却不是在讲杨贵妃，而是在讲整个大唐朝是如何动员让杨贵妃能够吃到荔枝的。李善德接到这个任务的同时，也等同是接到了一份死亡通知书，而且是提前告知他何时会死亡的通知书。这个责任上是必须要在杨贵妃生日的当天送达的。6月1日几乎是荔枝产期的开端，这一趟运送荔枝的任务他不能够单打独斗，需要去拜见路途中的那些大官小官，也需要公家机关提供一些资源，也需要在地商人可以提供一些资源，要用哪一户农家的荔枝园，用什么方式封存荔枝，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如果 A 计划失败了， B 计划又是什么呢？最终李善德精算出从岭南送新鲜荔枝到长安的流程。6月1日杨贵妃生日的当天，从岭南到长安的路上，99%的荔枝是因为各种原因毁损了，最终抵达的只有一匹马，背着两个坛，坛内放置了各种竹筒，而竹筒里面所塞满的就是荔枝。李善德做到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绞尽脑汁，要面对不同官员的刁难，要面对王公贵族的权势，也见识到了做官该如何做人。使节是如何调度金钱、人马，高层又是如何在看似给予权力当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最终忙碌的要死的李善德却只是一颗小小螺丝钉，他从中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更在他自己建立了运送新鲜荔枝的流程之后，因为直接戳破高层贪污而被流放到岭南。他担负的荔枝使的功劳被上头的人抢了，这一点都不意外。好在李善德的命保住了，家也还在了，而且他的房贷居然被缴清了。只是不幸的是，李善德还是被安了一个贪赃差旅钱的罪名，被杖打20，全家流放岭南，但也意外地保住了他一家的性命。在那流放的日子里，李善德勤耕雨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荔枝时节又来临的时候，京城已经发生了安禄山之乱，再也没有一骑红尘妃子笑，反而有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这部长安的荔枝的小说呢，大约2个多小时就可以读完了。故事架构了一出充满人间烟火的古代社畜逆袭，让读者看的是又惊又险，心情跟着那李善德起伏，为李善德人在江湖飘，始终在挨刀的局面里捏了把冷汗，也为他那使命必达的决心，他缜密的精算安排，分析各种荔枝的存放法，思考各种路径的优缺点等等，都让我感到啧啧称奇。 小说的结局算是最好的安排了，就如同李善德所说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是的，读完这部小说也有令人感到无奈之处，仿佛在说方法是正确的，任务是完成了，但是人心是难测的，人性更是经不起考验的。长安的荔枝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沿袭着作者马伯庸的写作那一贯以来的时空紧张感，不仅让读者看到了小人物的乱世生存之道，也感受到了事在人为的热血奋斗。看着马伯庸笔下的李善德，他在承受无法抗拒的使命之时，静心的思考规划，在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任务里，李善德却能够决心放手一搏，就算失败，他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实在让我们看见李善德尽心尽力尽意完成使命的决心。作者马伯庸说，这部小说的缘起是有一天他从历史资料里读到了一个叫周德文的人所激发的灵感。周德文是歙县人，他的工作就是游走全国各地买建筑材料，以支援新京城的建设。但是最终因为工作太劳累，周德文不幸病死在异乡。这个小人物的故事只是在历史资料里轻轻的带过，却在马伯庸的心中挥之不去。他写着，如果你用周德文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书上的每一件大事，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于是马伯庸用了11天的时间完成了《长安的荔枝》这部小说。诚实地说，《长安的荔枝》这部小说着实令人看了非常感慨。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介绍的是中国作家马伯庸的创作小说《长安的荔枝》。个人是非常鼓励好朋友可以读一读这本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我相信身为职场人的你，特别是做过基层员工的人，绝对会与这本书产生很多的共情。在书中有一句话直接点出了职场之道，那就是与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和光同尘就是把自己的尖锐削弱的如同尘埃一样平凡，与他人能够融合相处，而雨露均沾就是要平等的对待每个人，让大家都得到益处。花花轿子众人抬就是提醒我们要学会与他人合作，互相扶持。今天你帮我抬轿子，明天我帮你抬轿子。这不单单是职场之道，也是为人之道。而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也就是彼此成全，彼此建立，真诚地为对方求好处，这才是神所喜悦的职场之道，是使人得益处的为人之道。好，今晚天使一未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